这里有神秘的北极极光，漫长的极昼和极夜的自然现象，更是千湖之国，也有着风靡世界的北欧设计家居，全世界领先的教育理念。没错，这里就是童话之国芬兰。2016天际线欧洲版第一站芬兰已经出发。各位好，这里是天际线，我是高远，在北京问候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推出以来，没想到受到了很多朋友的欢迎，在小众的平台荔枝 FM 每期的完整收听量突破了是5000左右，那么下载量呢也达到了一定的数目。最重要的是，很多的朋友呢希望我们能够把这档节目做成一个不仅是跨地域的，也可以是跨时区，甚至是跨文化差异的这样一个节目。当然我们现有的台湾、北京和香港这3地的连线节目呢仍然会继续的办下去。那我也大概盘算了一下，说自己认识的世界各地的朋友，而且呢把这些个想法呢跟这些朋友做了沟通之后，大家几乎呢态度是比较一致的，就是希望能够在工作之余能够把这样一个节目做起来。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正式推出一档跨地域跨时区的天际线的欧洲版的节目，首站就是有着北欧童话般世界的芬兰，所以说呢，我请到的是在芬兰呢已经生活了7年之久的薇薇，跟我一同通过越洋电话来共同主持这样一档节目。北京跟芬兰呢是有6个小时的时差，在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现在应该是在下午的4:55，将近5点这样一个时间。北京呢是晚上的10:55，接近了晚上11点钟。那薇薇你好，现在芬兰是不是是一个什么样的温度和状况？然后是下午茶的时间吗？
高远你好，大家好，我是薇薇，我在赫尔辛基。现在芬兰呢是处于一个比较让人郁闷的时候，因为温度基本上是在0度左右。那基本上还是在冬天。现在从我这个位置看出去呢，还是冰雪覆盖的状态。
零度左右，
我需要一杯下午茶。对，我需要一杯咖啡。
你在喝吗？现在
还没有。节目录完了就去。
我刚趁这机会喝了一杯，喝了一口。那薇薇，其实很多人在关心说芬兰是一个什么样的地区，什么样的国家。其实给我的感觉，我记得我们是在2010年的时候我去过芬兰，也是那段时间认识薇薇的，之后我们在北京还见过面。那其实给我的印象就是说，芬兰的确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因为我们大概飞了有6-7个小时才到的芬兰。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从北京过去，然后我后来回来查地图，发现是要整个的飞越，亚欧大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我要飞过，就是俄罗斯的境内，这样的话到达芬兰，而且芬兰是千湖之国。大家知道芬兰呢，可能就知道诺基亚手机啊，然后呢。原来是比较很受欢迎的一款手机啊，后来就是在我们采访完之后不久，然后苹果手机大行其道之后，芬兰的诺基亚手机就出现了一种状况，然后据说是它又要回来了。最新的消息就是芬兰的诺基亚手机要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当中，我们也希望真的是这样的，就是给苹果一个强烈的对手吧。我们大家特别希望能够有这样一种情况出现，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好，同时呢，芬兰还有就是著名的北欧家具的这种范儿，虽然说宜家家居不是芬兰生产的，但是整个的北欧设计风格在芬兰也好，这个在瑞典也好等等，也是就是 都有的这样一种情况。那还有就是芬兰的教育据说在世界上非常之有名，所以我们芬兰的节目要真的好好的做一做，然后跟大家讨论一下这方面的一些情况。那其实薇薇在芬兰已经生活了有7年的时间，那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怎么跟芬兰建立的这样一种关系，然后怎么就有了这样一机缘巧合在芬兰生活下来呢？
我当初来芬兰呢，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其实我跟大多数人一样，都有一个北欧童话情节，就是觉得北欧应该就像童话里描绘的那样，就是特别美，而且你的所有愿望都会实现，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是学教育，因为芬兰它的这个教育的成绩在世界上也是非常的这个优秀，然后我就想来看一看为什么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在教育方面为什么会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主要是基于这两个原因，然后我就来芬兰了。
生活了7年，就是其实这段时间还真是不短的，就是回头来看已经蛮长的一段时间了。那我觉得就是其实芬兰我刚去的时候，那我们是在2010年的时候，也是最初认识薇薇的时候是在2010年那段时间，我第一印象就是下了飞机之后，芬兰发现它的街道非常整洁，然后人也真的不多，机场当中也没有觉得那么的繁忙，然后就是给家里人报平安，然后发现在街上所有的出租车都是奔驰和宝马，那是在2010年，然后跟家里人说，他们说芬兰印象怎么样，第一印象怎么样，我说芬兰很干净，人很少，好像都很有钱，然后家人说为什么，我说因为所有的出租车都是奔驰和宝马，这是我芬兰给我的第一印象。我想知道薇薇，就是你刚去芬兰的初体验以及到现在为止，就是你觉得有哪些体验是跟我不同的地方或者有雷同的地方你的这种初印象大概是怎样的？
我觉得跟你有一点很相似，就是我也发现他这边的那个出租车，都是奔驰啊，就是宝马啊，这种豪车，
是，
就跟我们在那个国内的那种，就形成鲜明的对比，因为国内都是那种桑塔纳、
伊兰特、桑塔纳、夏利等等，
对。对，我就是常常在想，因为我是有几次比较紧急的状况，有打过出租车嘛，然后我当时在想，我如果吐在这车里，那要怎么办呢？我是不是得赔死？因为他那个出租车里面真的是非常干净，而且这个司机的服务还特别好。如果你有行李的话，他会亲自下来，然后就是我当时是住在楼上，然后他还上楼帮我搬下来，然后呢那个。就是我当时到机场的时候他还帮我不熟，但是这个出租车的这个价格是非常贵的，然后我坐在车里看着那个那个表，就是按欧元按每秒的数字在往上跳，我那个心啊
肉疼，知道肉疼是什么感觉，应该就是那种感觉我觉得对吧。我其实那个在芬兰的时候，我是觉得就是就是他的那个欧元啊，又换算过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蛮恐怖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它几乎是人民币的10倍，就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嘛。我不知道最新的这个汇率是多少，大概是这样子吧。然后我就看他的土豆是3欧元一个，我30块钱一个土豆，真的是这样吗？你现在在那边生活，它的价格真的是这样吗？
你那个时候来的2010年的时候，确实那个时候它的汇率能达到1:10。
对。
那我是2009年的时候过来，那个时候真的是按1:10来换算的这个欧元。所以刚来的真的是非常不适应。就是我觉得我最开始吃了一个月的这个最便宜的是胡萝卜，我还记得很便宜的是牛奶还有面包。然后一直在吃胡萝卜牛奶面包，胡萝卜牛奶面包，因为你每次买东西的时候，你都会把它乘以10倍，然后你就不敢买了。
所以后来你发现有一段时间就是觉得自己耳朵在好像在变长。
是。
那后来是怎么？
看到胡萝卜就想吐。
那现在就是后来你这种就是1:10的这种换算比例是怎么后来才慢慢适应过来的呢？是因为你后来在那边工作了，赚的钱就慢慢多起来了，然后。你也觉得就适应了当地的那种换算的机制，就不用再乘10了，每次消费是这样吗？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对，
嗯，
也是因为我开始渐渐的做一些兼职， 当时你来的那个时候呢、
嗯、
其实也算是我自己在打了一份工吧，就是在做翻译。
嗯，
然后自从我开始有收入了以后，而且翻译工作报酬还很不错、
嗯、
就从我开始赚钱开始、
嗯、
我才停止吃胡萝卜了。
哦，好吧，就是我对薇薇的印象就是觉得特别认真，然后每次我们每天，因为在那儿的行程也是好多天吧，那个行程每天还要换不同的城市，然后去不同的公司去跟人家交流，然后每次还会涉及到一些这个专业术语，所以薇薇每天晚上都是把自己关到门里边，在她单独的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去做功课呀，准备什么，这是给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地方。当然一晃啊，这么多年过去了，虽然我们后来在北京又见过面啊等等，其实也是每个人的境遇啊、生活状态啊、工作状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其实我觉得这次来找你做这个节目，我觉得就是想让你的这种亲身经历去告诉我们国内的这些对芬兰有兴趣的人，告诉他们一些可能在你平时旅游走马观花当中所不能了解到的芬兰的一些趣闻趣事，甚至希望对大家旅行也好工作也好带来很多的帮助。那就是除此之外，薇薇，你有没有觉得还有哪些在芬兰人的这种性格当中和在跟他交往当中这种待人接物过程当中有哪些跟国内不同的这种地方，然后甚至跟我们的东亚的文化有一些冲突，甚至冲突和矛盾的地方，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体验？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在你来芬兰之前、
嗯、
你所想象的芬兰，至少因为它是欧洲国家嘛、
嗯、
你觉得人应该是相对热情、嗯、至少见了面会拥抱啊，
应该是应该是，他们那边好像贴面礼啊，然后在电梯间遇到都会打个招呼啊、微笑啊什么的，好像是包括美国和欧洲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种风俗和习惯。我真的
对，其实我也是抱着这种
嗯
想法和这种观念来到芬兰、
嗯、
但是我来之后发现完全不是这样的。
怎样的？
芬兰人真的就是和中国人一样握个手，这是他们对一个陌生人最大的一个就是接触度
啊、
不会拥抱，
不拥抱，陌生人当然拥抱有点过分啊，就是很熟悉的人之间也不拥抱吗？
很熟悉的人应该就是会拥抱，但拥抱次数没有那么多。
哦，
因为我原本是想就是冲入这种西方文化、
嗯、
然后大家见面都很开心、
嗯、
彼此拥抱啊、
嗯、
我觉得我来了之后最受打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一个元旦，
嗯，
就是元旦的时候呢，是作为新年都有那个放烟花的活动，
嗯，
然后我当时所在那个城市呢，大家都会跑到那个城市中间的那个广场，
嗯，
聚集在那里，然后一起来看烟花，
嗯，
然后我自己印象当中，我觉得新年就是，而且从很多影视作品上看到，就是说是当12点的时候，
嗯，
然后放着烟花，大家至少彼此欢乐的拥抱庆祝、
嗯、
甚至还有 kiss， 但是
结果呢，
那一年我在芬兰的街头、
嗯、
然后大家都只是静静的抬头看着烟花，12点钟声敲响的那一刻，没有人拥抱也没有人握手，就是静静的看着烟花，我当时就崩溃了，我所有对什么欧美国家的印象全部烟消云散了。
那是因为你刚去，然后你还
来到一个什么地方，
你还没有男朋友还是什么情况，所以没有人给你拥抱或怎么样，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呢？还是说你周边的那些芬兰人他们也如此之淡定和高冷，也都不拥抱？
他们也是有那个男朋友女朋友或者说是妻子丈夫在旁边、
嗯、
他们也没有啊，他们就是淡淡的看着烟花，然后烟花结束后他们就默默的散去，然后走向了街边的酒馆，然后就元旦的庆祝仪式就这样结束了。
就我那这个我觉得蛮诡异的这情况。我看过一个就是一个台湾的一个作家写过的一本书，然后当中提到了他在芬兰的感受，他说芬兰有一种不微笑文化，我一直对此存疑，就是我甚至觉得好像我们去的时候，你像 Migo 啊，然后跟我们接触，虽然他好像没有那么多微笑，但他真的给我们微笑过，而且好像对我们也还算蛮热情的。就是我不知道你在那生活时间长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有没有真的觉得这种不微笑文化真的是深入芬兰人骨子里的一种文化， 还是说我们对它有一种误解？
嗯，我觉得比起不微笑文化，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就是芬兰人他真的是存在一种就是距离感文化。
嗯，
就是芬兰人他有着一种要跟别人保持距离的这样一种冲动。
嗯，
或者说是已经深入骨髓了。
啊，
就比如说吧，
嗯，
就是我，因为我们上一次的时候你没有机会去坐那个公交车，
嗯，
但是如果说你在公交车里面，你会立马发现，
嗯，
就是因为这边的人当然不多了，不像国内公交车都挤得很满，
嗯，
这边都是比较空，
嗯，
那公交车里面就是所有上公交车的人一般都会选择就是两个座位然后靠窗的那一个，然后所有人都坐在那个位置，大家都避免和别人坐在一起。芬兰人对你微笑，真的是在他的眼光无处可躲，跟你对视的时候，他才会微笑一下。
就是，哦，我的那这种很尴尬的一种情况啊，因为那不有尴尬症吗？会不会患尴尬症啊？在那种社会当中，如果长期的生活或者这样的话，会不会这样？
我觉得会啊，
嗯，
所以说，我觉得我跟芬兰人交往最大的困扰我的一个，
嗯，
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尴尬呀。
嗯，
因为我们在谈话基本上就来回三个来回之后，
嗯，
就陷入了无止境的尴尬，没有话说。
吃了吗？
所以
冷吗？吃的什么呀？大概
就三个。对，基本上会，
嗯，
但芬兰人看到我是外国人嘛，
嗯，
基本上会问，哎，你是从哪来啊，
嗯，
你为什么要来芬兰呀，
嗯，
你来芬兰干什么呀，
嗯，
然后问完之后就没有话了。
然后呢？
然后我觉得唯一可以让芬兰人开口的方法，可能就是喝酒吧。所以芬兰的酒吧非常多。
啊，他们喜欢喝烈性酒啊，还是说那种就是比较温度比较，就是那个度数比较低的酒呢？
我觉得一般来说是喝啤酒，喝啤酒，然后在酒吧里面会喝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些烈性酒。
嗯，好的。那其实我们今天跟薇薇聊的是他在芬兰的初体验。其实我们也是尽管没有那么强的逻辑性，但我觉得也代表了一个在芬兰生活和工作了七年之久的中国人他的一种最真实的感受。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就是在所有的听众在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一定不仅仅停留在旅游的走马观花，这也是我们一直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让我们真实的体验去感受当地的不同的文化以及这个文化的背景等等，让你更深入的了解芬兰，了解欧洲，这是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初衷。特别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在下周呢还会跟薇薇聊一些跟芬兰有关的其他的有兴趣的有意思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感谢薇薇的参与，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高远再见，大家再见，下周见。
天际线起源于两岸三地的连线节目，2016天际线将继续升级，即将推出欧洲版。我们要求参与者首先来自华人社会，其次至少在当地生活三年以上。我们希望这是一档首先要有信息量，其次要有全感官真实体验的节目，绝对不是旅游的走马观花。天际线欧洲版即将出发。